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驻叙利亚基地遇袭，但未造成人员或装备损失。大旗表示，台美21世纪贸易谈判会展开，但目前仲未有具体时间表。乌克兰连续收复失地，泽连斯基话继续奋斗不松懈。乌克兰反攻大胜，美军事首长指不确定俄国怎样应对。马尔代夫当局希望年底前就能够互相开设美国大使馆。铁路公司同工会达成临时协议，仍然有可能破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表示，美军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六村基地当日受到多宗火箭弹攻击，但是就未有击中美国或者盟军部队以及任何装备。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指出，星期日有三枚107毫米的火箭瞄准六村基地。事件发生在叙利亚时间夜晚7点05分左右，而距离遇袭地点大约是5公里外的发射点，亦都发现了四枚火箭和火箭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正在调查这种失败的攻击，此外就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目前在叙利亚大约有900名美军，大部分都部署在东部，并且同库尔德族率领的团体叙利亚民主力量进行合作。上个月美军同伊朗撑腰的武装分子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六村基地亦都成为攻击目标之一，造成至少一名在叙利亚的美军受到轻伤。当时美国已经回应，并且有两三名发动攻击的武装分子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自从美国同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以来，距离宣布谈判已经过了一个月。对于双方几时要规划召开首次谈判会议，星期日被媒体询问到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我认为这会发生，但是目前没有具体时间能够讲明。在过去四日东盟经济部长会议14号至18号在柬埔寨召开，东盟十国经济部长和代表都有出席，并且同其他合作伙伴举行系列讨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都率团访问柬埔寨，同东盟各国进行磋商。戴奇星期日透过国务院东亚局媒体中心召开电话记者会，开场的时候表示，今次柬埔寨之行是象征美国同东盟国家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就好像今年五月那阵美国东盟峰会所强调咁，跟住落嚟的半世纪以及之后，美国东盟国家将会透过干净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技能提升计划、私营部门和教育文化交流进行合作。至于外界关注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表示，将会继续同美方保持密切协调。据乌克兰军方星期日表示，乌克兰的部队已经击退在东部的瓦尔科夫州和南部克尔松州发动攻击的俄军。军方说，他们已经向哈尔科夫州的奥斯科尔河东岸推进，并且指出由星期六开始，乌克兰已经控制了奥斯科尔河东岸。附近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戴亦都提到，感意味卢甘斯克州离解除占领的状态已经不远。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对全国民众发表的讲话亦都誓言要持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他在当晚的例行谈话当中表示，或者对你们有些人来讲，在获得一连串胜利之后，我们现在会放慢脚步，但是事实上并未有放慢，我们是准备紧跟住落来的一连串行动。泽连斯基表示，对乌克兰来讲必须要重获自由，这个自由是需要遍及所有地方的。据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日警告，目前仍然不清楚俄罗斯会怎样应付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中所受到的挫败，但是他呼吁欧洲的美国军队需要保持警惕。当日米利将军造访波兰一处有美军驻扎的基地之后，他在首都华沙向记者表示，目前对俄罗斯来讲战事进展得并不顺利，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高度的战备和警戒状态。米利强调，他并不是暗示驻欧洲的美军会面临任何增加的威胁，但是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星期的演讲指出，乌克兰军队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已经重夺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反攻行动不断胜利，部分军队已经直逼俄罗斯边境，并且攻打到俄方军事目标，令当地电网中断。而俄罗斯境内就被目睹出现招募车，要提高薪金招募新的兵力，支持普京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据马尔代夫外交部长夏希德18号表示，他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就能够见到美国在马尔代夫开设的第一个大使馆，并且盼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马尔代夫能够重启驻华府的大使馆。目前美国和马尔代夫的外交往来是透过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负责，而马尔代夫就是透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美国接触。夏希德星期日在纽约出席一个致富活动的时候说，马尔代夫正在在华府找紧设立大使馆的地方，并且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底之前令大使馆能够运作。他认为马尔代夫和华府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稳固。今年7月，拜登总统曾经宣布有意提名职业外交官袁宇豪担任驻马尔代夫大使。据夏希德指出，马尔代夫在1965年独立之后曾经在华府设有大使馆，但是后来由于预算原因迫不得已关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访问马尔代夫期间曾经宣布要在马尔代夫开设美国大使馆的计划，并且强调美国和中共在印太地区角力的时候，马尔代夫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拜登总统促成的避免铁路工人罢工的协议有可能破裂，并且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造成大范围的经济干扰。铁路工人将会在星期四9月22号上周就工会和铁路公司上星期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如果12个铁路工会之中的任何一个未能批准新合同，那就会有接近12,500名铁路工人仍然有可能举行罢工。上星期美国的铁路公司和代表几万名劳工的工会组织已经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决定立即为工会成员加薪 14%， 并且追溯到2020年。在2020年至到2024年的五年合同有效期内，总加薪幅度为 24%， 并且会给予每个工人每年$1,000，总共$5,000的现金奖励。不过有铁路工人在该协议宣布的3日之后表示，他们仍然没有获得有关于病假和自愿指定休息日的具体细节，令他们对新合同产生一些怀疑。两个最大的铁路工会在谈判中警告说，如果一份新合同不能够平息对不可预测的调度、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缺乏病假的愤怒，他们的成员将不会批准该合同。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执委会18号打算暂停匈牙利75亿欧元融资，要等匈牙利当局端出足以结构性改善国内情况的反贪腐改革。法新社报道，匈牙利总理奥班内阁都因为同莫斯科走近再遭抨击，被控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始终不愿意配合冻结俄国资产。欧盟指控保守奥班政府破坏民主已久。欧洲议会成员15号表决谴责匈牙利已经滑向专制主义。欧盟执委会7月发布一份报告，提及匈牙利在高层公部门里面交换条件风气、沉思和携带关系等风险仍未获解决。匈牙利政府18号表示，国会下个星期将表决一系列推动改革的法律，缓解和欧盟间的冲突。相关措施预料含有设置独立的肃贪监督机制， 来督促欧盟资金使用，另有让相关立法程序更透明的举措。欧盟执委会预算执委哈恩表示，他非常有信心会看到匈牙利拿出足以翻转的显著改革，还说匈牙利已经承诺在11月19日之前会拿出解决欧盟执委会疑虑的完整配套落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在19号开始将禁止所有持短期申根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入境。这四个国家总理这个月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对于俄罗斯公民大量且与日俱增地涌入欧洲联盟，他们感到担心。爱沙尼亚总理加拉斯表示，在和拉脱维亚、立陶宛及波兰合作底下，我们决定对俄国公民引进共同旅游限制措施，来保障公共秩序和安全。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这个月较早时候同样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俄国公民申根签证穿越边界的情况急剧增加，这个变成一种公共安全问题，亦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俄国和欧盟已经取消了飞机直飞。俄国人如果要入境欧盟，所剩选项无几。芬兰政府基于乌克兰战争引发对俄罗斯观光客的不满情绪日增，而在9月1号开始将核发给俄罗斯人的签证数量压缩为原本的 10%， 但是不会彻底禁止俄国公民入境。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参与的联合国大会将在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共同主持一个粮食安全峰会。拜登星期三将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将强调美国为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所作的努力。拜登星期三还将主持一个关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药疾全球基金的会议。美国在承诺的60亿美元中已经提供了20亿美元来满足全球所需的180亿美元资金。上个星期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虽然各国领导人不会忽视乌克兰，但是这次会议不会被乌克兰问题所主导。格林菲尔德概述了美国提交给大会的三个优先选项，解决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促进全球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塑造联合国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前说，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达到接近和平协议的想法恐怕会失于天真，目前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微乎其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上个星期六到访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这个令到他成为自亚美尼亚1991年独立以来访问该国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上个星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次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旨在结束双方之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已经导致超过210人丧生的冲突。拜登去年成为第一位正式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的美国总统。佩鲁斯上个星期六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乘坐专机抵达埃里温。佩鲁斯说，我们的国会代表团对亚美尼亚的访问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表明美国对一个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亚美尼亚以及一个稳定和安全的高加索地区的坚定承诺。佩鲁斯和代表团成员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在和西蒙扬举行双边会谈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佩鲁斯在埃里温的 Cafe's Jan 艺术中心发表讲话，提到重申美国对亚美尼亚人民及其安全和民主的大力支持。塞浦路斯上个星期六称赞美国全面解除武器禁运是重申日益紧密的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有利加强动荡的东地中海地区的稳定。阿纳斯塔西亚德总统在 Twitter 上感谢美国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帮助解除对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在塞浦路斯北部保持35000多名军人的土耳其对此表示谴责。土耳其外交部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并警告这样做会伤害塞浦路斯和平协议的努力，导致塞浦路斯的武器竞赛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塞浦路斯符合允许2023财政年度防御物资出口、再出口和转移的条件。美国将对塞浦路斯是否符合解除禁运的条件，包括落实反洗钱规定，并拒绝俄罗斯船只进港加油和服务等进行年度评估。飓风菲奥娜18号登陆波多黎各，引发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岛上大部分地区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随着风暴向西推进，预测多米尼加共和国亦将出现豪雨和泥石流。而位于中美洲巴哈马群岛东南方的英国海外领土土克海可群岛可能在20号面临风暴袭击。在地球的另一边，台风南马在19号夹带狂风豪雨重创日本西南部，造成超过60人受伤，并有大概34万户停电。航空公司被迫取消班机，列车班次大乱。有关当局警告，台风南马往日本东部移动，恐怕会引发洪水和山崩灾情。日本气象厅预计，未来24小时日本中部东海地方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另外，南亚国家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近来受到雨季带来的豪雨重创，死伤惨重。印度和尼泊尔已经有近50人死亡。印度北方省还传出了9名工人遭到倒塌的墙而活埋。